南无阿弥陀佛。第三是医院，故土清净院，舍我得佛，故土清净，借悉照见释放一切无量无寿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由于明镜读其面相而报者不及真觉。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这个三十一愿和三十二愿，就像这个二十九愿跟三十愿啊，他这个愿呢，无量寿寺的这个四十八愿非常奇，他这个都是有程序的。那么说这个二十六愿、二十七愿、二十八愿这三个愿啊，一个是金刚那罗衍生，是代表这个金刚不坏；二十七愿讲这个依报就是庄严；第三个讲这个的受用，就是妙用就是说故土的菩萨的少功德者，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见到这个菩提树四百万有形，并且得新忍、生忍和无生法忍，种种果报。那么说，一个是生一个是心，一个是用。那么说，二十九愿、三十愿，一个是讲呢得受持经法，就是一切这个居士佛法居士佛法，到十方世界居士佛法，包括到此世界、到彼世界。他说在他方世界举持一切佛法无有障碍一切辩才智慧都非常广大令尊生圣善根，令尊生断邪戒这个举持这个就是二十九月就将举持道场到十方世界，将来可以举持道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举持任何一个道场。人家讲就是说大势至菩萨光明甚实遍满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国土种种庄严，所有的诸佛讲经说法，所有的诸佛言辩道场，所有的诸佛在十方世界举持佛教，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中，都在大势至菩萨观中所建立出来的。所以呢，如果大势至菩萨，假如说阿弥陀光明，它里面没有这个受持经法、读诵、持说或者辩才智慧者，那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智慧不能度众生，没有辩才不能降伏魔王，你不能够觉得，假如说我们这个居士道场受菩萨戒，那个方宝方宝盖就种种排列的话。众生不能生信心，包括圣经读经这个上早晚殿这些的意思干什么，就是举持道场，一个寺庙里面这个必须要有这个举持道场的这些东西。那就讲就是说做早晚课，我们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干嘛一定要做早晚殿呢？但是呢，这早晚殿本身就是在分身，或者读经，读经法就是佛陀的经典读一遍，升起真来就像那个大海潮水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说这个或者是说法，那么说这些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光明中到他方世界建立道场用的，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工作，那尊生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国中菩萨嘛，菩萨就是利益众生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到他方世界去举持道场，你必须要具备了这种功德。如果你本身没有这种功德，到他方世界什么都不懂，你看很多人出家很多年，这个能念咒都不会，是吧？你不能举持道场，就是说永远举持道场，法器也不会做跟人家做佛事上不了台在大殿里面不会打法器讲经也不讲经，说法也不能说法，说辩才魔王不能辩，就是魔王在你面前，不正法的人在你面前你辩不了，智慧不能令尊生得彼岸那么说，那你出家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肯定说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啊，这样的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的话，他肯定具备了这种功德啊，是吧？故真的菩萨都具备这种功德，将来到西方世界去可以建立道场，是吧？那么说这个好，第三十一愿就是说又讲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国土清净，假设你具备的这些方法啊，这些仪式你都懂了，就像人就说啊，出家要学会传戒呀、讲经啊，或者是做这些仪式啊，你会了，便捷的智慧辩才也有无量，但是呢，你不能够随机，不能随机，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人家没有用，知道吧？人家要睡觉，你跑去告诉别人家吃饭，人家要吃饭，你告诉别人家要睡觉。就是不能堆积说法。那么说为什么不能堆积说法呢？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要是假设没有，你看极乐世界，你看国土清净，国土清净，看西方世界见习的，就是说它那个清净之观呢，可以把西方世界所有的事情把它引过来。我记得我这个寺庙在建的时候啊，我在建的时候啊，当时征收了土地是七亩零几分地啊，七亩几分地。既然那个昆仑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余杭什么杭昆上面那个东西啊，他既然把我这个土地下的照片给照下来了，那不知道多远，我也找不清楚有多高，叫什么啊卫星啊，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这个卫星既然含婆把我们那个底下连几分几分七亩几分地量了一清二楚，就是报到省里面，省里面报到县里面，县里面来查我的问题，然后要我遵数，赶快把这个搞下来。我说这个卫星太厉害了，我们都看不见，他把我们破了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上面的卫星就能够把我们这个，就是人就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底下几里几分地都把它照得清清楚楚的，太厉害了。还有我们现在的手机叫那个叫什么手机啊，那个苹果啊或什么手机啊，那个手机也好厉害，你到那个地方要说要说北京，他的北京就把它搞就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个房子什么样子的给它搞出来，你就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在房间就可以看到北京那个房子是什么样的，人家查无量寿寺，他就把它查出来了，在查把地图打开，然后结果他这个地图把它一直一直写缩大缩大，到最后面就变成山边个就是一栋房子，这个一个房子把我们沙河九江县一个陶渊明纪念馆，陶渊明纪念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公园，公园并且还有树木啊房子啊，它就印在那个地方，哎呀太厉害了，在房间里面，在北京呐、要说我要查这个北京天安门。这样你点一下天安门，然后把天安门他的卫星就到那边去了，然后把天安门的地图就射出来了，然后查天安门在哪里，查到近，在房间里找都可以查得到，哇太厉害了。然后就在手机上你可以看到天安门什么样，还有现在呢我看那个卖那个机子啊，那个监控的机子啊，那个监控的机子他当场给你做试炼，那个监控的机子那个东西啊在很远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它那个东西收，把它那个监控器的那个软件下来在以后呢，就说外面所有的那个汽车在跑啊，都能看得到，人在走路都看得到。我在房间里把手机打开，把它监控器给打开，外面好多那个监控器啊，它可以把它收到外面在干什么都可以收得到。只要有那监控，把它的密码找到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外面所有的东西。哎呀，我这个手机很厉害，外面有哪个地方有监控器，它可以查得到。然后这样跟它对信号对上去了，就可以看到所有周围的事情。你看多厉害，外面车子跑过来跑过去都看得到。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安装呢？这样就把它搜索到了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看到周围所有的事情。以后人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人还有秘密吗？就是说。你说现在人老是有秘密，现在人以后将来想秘密藏得住藏不住的。那么说现在在手机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藏得到，你就听说我的手机要到，你只要把手机不光你不打电话，你不光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就知道你在哪里，并且你讲话讲什么话就知道了。 你现在讲你把手机放在荷包里面，然后跟人家聊天，如果要聊不好的话，聊这个坏话，好，你对党上面有问题的话，哎，他就可以把你吸，把你这个声音呢、啊，成无形中成你的手机，就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说马上就把你可以抓起来。也就是说，以后还有什么你讲话马上就，你就说，就是说你手机不打电话，你就平时这个生活中讲话，这个声音人家以后将来就能收得到。你说你现在跟人家讲话，这个声音不要拿手机，你跟人家讲话，然后这个声音它通过什么软件把你声音给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这样的声音，他妈一搜就把你搜到了，太厉害了。所以将来就说没有秘密的，哪有什么秘密啊？那么说这个固定的物质啊，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条件。他说什么是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比电脑肯定要厉害了百倍万倍。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呢，达到非常精致的时候，你看我们打电话的声音不知道怎么传过去的，都找不清楚。所以呢，达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到了进击的时候，就达到什么东西可以虚进去。达到很越是粗，你要说你像那个这个密码或者是这个粒子分子越粗，它的传的灯系就越差啊，它这个云量就越差。如果它越细，它的云量就越大。就是说好像越细便捷灯还越小，它越小灯也云量还越大，它灯越粗灯也越大，结果里面云量还越来越小。就灯面达到精极到一定的时候，应该是什么的成科学方面一定证明这件事情。人的思想达到最精的时候，应该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秘密。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思想是最精密的状态，最精密的状态。所以呢，精密就是我们的自信了。所以社会上科学家研究到最后面都要研究佛子了，你都研究佛了，因为佛陀可以达到跟我们的心完全同等，这个大千世界跟我们心是同等的。这门心，我们的心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的真心可以把这个世界全部包到里面去。这个科学家完全的就是说，你粗的心为什么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因为你心很粗。烦恼吗？烦恼心粗，那当然就看到一点世界。如果达到心跟这个世界相应，这个世界达到心非常精确的那个精非常精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就是一念。现在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就是这一念，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因为他证到宇宙实相，所以现在科学家也渐渐的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完全是对。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没有仪器？现在科学家怎么发明？只能用仪器来发明，用物质来发明，但是他没办法研究我们的心呢。然后世界什么都造出来，有一样东西就造不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意，我们这个心造不出来，没办法造出来。这个肉体先可能造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灵性呢，它造不出来，没办法造。啊，释迦牟尼佛，他这个通过修行达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啊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秘密。所以想一想，科学也在不断地现证这种事实。所以呢，我们相信阿弥陀佛讲西方极乐世界，它一定是真实的，它不是假的，知道吗？只有一天，我告诉你，科学家会发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在外面，就在台下，他一定能够发现的。到了人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人人都认为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那时候科学会那时候发展到我们的心的世界，所以大地变成黄金，那是为什么呢？已经发现了秘密，它是不是用物质来发明的？它都会运心了啊！现在还是用物质，到一定的时候都运心了。那个时候一灯念啊，在一瞬间，他心极乐世界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清净呢。清净见息，见息啊，就是说，因为极乐世界运心来会这个世界，会这个世界。精到没有助力，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障碍。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障碍的时候，那说时间是绝对的，空间是绝对的。到了空间和时间绝对的时候，空间绝对的时候就在当下，当下是看十方世界， 就像那个手掌上面一样，觉得像手掌一样看得很清晰啊。那么说你想，就是说你想看什么地方就看什么地方，想看都在这里面变现出来，知道无量无寿不可思议，所有诸佛世界就像镜子一样啊，独其面相而不再不起正觉。至于在此世界，因为我们弯心很重啊，弯心很重。其实弯心，如果我们的弯心改变过来，是弯心啊，弯心一个是啊，这个我见弯心啊，一个是法见弯心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执着心啊，我执法执这两个执着啊，我见法见，受见就是见，见分与相分呢，见就是我，对吧？就是我啊，相分呢就是法，一起相就是法。对法上来讲，第三十二愿；对我见来讲，就是三十一愿。三十一愿是啊，建立在我见上面来说的；三十二愿是在这个法见上面来说的。第三十三愿是对于执，我执与法执，把我执跟法执破了，你就可以达到生生如缘，是阿弥陀光明呢。这样我们触起光，生心就会如缘，是吧？是三十一愿、三十二愿、三十三愿，它也讲的是一个呢，是我执法执啊，我见法见以及啊执着这三个来讲的。至于在我们此世界，有我见，就有五蕴，有了五蕴升起，他说就有啊就有障碍，过头就不清净。过头为什么不清净呢？清净是对烦恼来讲的，清净。就这些烦恼，有烦恼就有清净的对立，就有清净的对立。如果把烦恼去掉了，清净就显现出来。我之间的烦恼啊，我见的烦恼去了，那你清净的骨头就会出来。那说法界的烦恼就是分别的烦恼，嗔恨心。如果你不断的转为慈悲，转为无分别，转为平等，这个世界就是平静的啊，平坦的大道啊。至于我们如果在此世界啊，执着于我的妄念而修行啊，执着我的妄念修行，那说修百万劫也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妄念不真实故。不管你是念佛也好，是参禅打坐也好，那这些诸诸善事也好，如果你要是执着你那个妄念，因为妄念不真实故，过头不清净。为什么国土本来就清净呢？为什么会不清净呢？因为执着于妄念，因为妄念是不真实，国土就不清净。不清净是因为妄念不清净，所以妄念除掉了，国土既清净。如果执着于妄念，就像手抓月亮一样，手抓虚空一样，即使你很勤劳的抓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任何一样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妄念。即使你付出了很多，也是白费。所以呢，这个学佛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白费力啊。人过去的讲呢，就是说这个踏破我什么啊，对了，不费什么，也就是说你把很多鞋子踢起来都踏破了，当然还对了的，就是啊很轻易的就得到。所以我们不要啊，但是这也是因缘了，因缘不成熟，你也遇不到了。佛教的讲因缘也是安慰其心的。比例来讲，至于佛陀在世上讲法的时候啊，他这个强调的讲法令我们生法对法升起信心。那么这个话讲了以后呢，就让我们一念回光，然后转心向觉。如果没有人讲，这个因缘永远不能成熟，就是要由一个人来。比例来讲啊，你因缘成熟了啊，你就会善根爆发，你猛然发现我善根就爆发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人来讲这种话，你远远不会爆发。你说这个因缘在哪里呢？还是这个讲法的巧妙。讲法的时候让你就说，哎，你因缘成熟了就会到寺庙里来啊，你就感觉到你到寺庙来很自豪，我因缘成熟了，是不是？那么说不讲这种话，你远远没有信心，你走了就走了。 所以呢，就把这个因缘，是一佛陀我讲了，什么好的灯影、坏的灯影，什么大乘、小乘，其实释迦牟尼我讲这些灯影呢，是为了安慰众生心来讲的。你是大菩萨讲大法，小乘菩萨，其实哪有大乘、小乘？因为大乘，按照我的思维呢，所谓大乘就是大智，所谓小乘就是小智，就是很执着的钻的人，没办法就搞个大乘安慰其心。所以小乘的人呢，因为他是小乘呢，你去小乘的话，小乘就讲个小法。其实大乘小乘是一样的，无非是一个我执，是不是？那就说你大乘不讲一点漂亮话给你听的话，你愿意学佛吗？也就是说好像是大菩萨，其实给你加了一个帽子，就是给你好听一点啊，我是大菩萨。搞了一个大菩萨帽子盖了以后呢，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大菩萨应该呀。那我有时候发现，那我行菩萨到大菩萨，我发现有时候那个娃娃讲话我特别欢喜。那是说那大人要有大法来斗，一般人斗不了，为什么呢？他公告我骂嘛，小人话听不进去嘛，是不是？那我觉得我也是行菩萨道，我觉得小孩子讲话我很喜欢听啊，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小孩子讲话我愿意跟他学习啊，就是有一个小孩子随便的讲的话，哎，我觉得他怎么这么虔诚啊，我觉得我学习他，那么说我应该向他学习，我觉得他的某一件事情和某一个心态啊，正符合我的心，就是我应该向他学习，我没感觉到他有什么障碍啊，是不是说我是小乘的人就能够与小人讲话呢？是不是啊？你是大菩萨需要大法来斗啊，一般法都斗不了了，只要大菩萨来斗，哪有这种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呢，这个社会上的名利啊，非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就需要一个呢名声高的人才能斗他，意思是？所以从这里面反映出来什么了？越是名利高的人，就要越名利先来斗他。调过来讲，就是说越名利高的人对名利的执着性越重，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功高我慢者，就是一个大执着者，是不是？不是他很伟大，不是说你菩萨很伟大，我们这些这个持五戒修十善的人就很小。如果放下功高我慢的话，一个毛毛虫在飞的时候他都能开悟，是不是？还换非要那么一个大的人去逗他吗？你看孔子多谦虚啊，他有一天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他把人家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房子给冲破掉了，所以他就下来道歉。后来那小孩就问他七件事情，他一下子就心服口服，他不敢，小孩也不敢得罪了，他很谦虚啊。所以圣人往往没有什么助理的感觉，不是大圣人非要聚到什么大人物，小圣人学小人物，事实上是无二有无别。佛陀没有讲大法和小，就像男人和愚人一样，就是说后面会讲到啊，是不是说这一个愿斗愚人，是不是说愚人最差了呢？有人讲了啊，这一愿是针对苦恼的愚人来说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认为佛陀针对愚人，它是一定的意义。为什么没有将男人得着呢？就是将愚人呢，说实话佛陀可能就是对愚人产生一种这个无上的信心。为什么把愚人当成是恶业呢？是不是？也就是说愚众啊，愚众为母，他能持世界呀，就是说世界三界都成愚人身，哪个愚可以是母的意思，能生一切功德。为什么？因为愚众成佛了，你就很多佛子，愚众到地狱就很多地狱众生，愚众要做恶鬼就很多恶鬼，愚众要做人的话就有很多人。如果世界上没有愚人，天也没有了，地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愚它是表母的意思，为什么把愚人非要说这一愿是专对愚人讲的，专救愚人，说愚人苦啊，就是说这个这话是有问题的。佛陀讲的肯定没有这种愚人苦啊，男人弱啊，这个分别还那样的分别的话吗？我觉得这话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佛陀愿愿平等，没有哪个愿有这种分别心啊，就是他每个愿都是发起了有一定的意义。比如说他的医院里面啊，都是他有体有相有用啊。那么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觉性啊，我们妄想就是说一念我知，这个觉性一念我知的这个觉性长存，觉性不会退失，这是妄想障碍了。所以呢，我们的觉性不能显， 因为我们不能吸烟是因为我们的尽头不能吸，但是我们的觉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就相应了，相应了以后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心跟阿弥陀佛这个愿力一相应啊，你本身的心地就显现出来，你的这个觉性跟阿弥陀佛大愿相应的那一闪啊，全部的承担，全部的承担，他说就落在你的心地上面来，是吧？所以呢，那个过度清净啊，是对于这个佛陀的愿力跟我们的觉性相应的一刹那，所以极乐世界的所有因地啊都会显现出来。因为那时候没有妄想，你看三十二愿，舍我得福自地以上，就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啊，宫殿、炉国、池流、华树、国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偶供合成，言事奇妙，超出天人，其相寻普寻释放世界，菩萨闻已皆修佛行，然后皆悉念佛念法念身，而不尔者不起正觉。那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我们自心中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有色声香味触法啊，色声香味触法。那我说在释放世界失去释放世界祝福国土，我释放祝福失去无量尊身。那我说阿弥陀佛因地本性呢，那说到释放世界啊，把他的愿力啊遍满十方世界，失其无量无边所有的尊称，只要有尊称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极乐世界的这些啊，这些极乐世界的种种状缘呢啊都会显现出来。那我们先从自性上面来说一说，假设从这个自性清净，从自性清净呢，如果我们自性清净，如果没有我知，前面讲如果要是没有我知，五蕴不会升起的话，五蕴没有的话，那么说五蕴没有，他说在一切相上啊，如果五蕴没有就没有我了，没有我一切法转为自性，一切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无量色声音，无量声音，并且无量无边的色声香味触法啊，共为一相啊，黄则就说，你像色来讲有青黄赤波，如果没有妄想就没有好坏善恶，这个青色呢就变成你的这个觉性里面的青色，没有妄想的这个青色，所以这个青色非常的庄严，这个色非常庄严，这个色并且是遍满十方的，哦，一念之中是遍满十方，就是说看你看任何一样东西，黄色也是遍满十方的，青色的也是遍满十方的，这个绿色的也是遍满十方的，白色的也是遍满十方的，那么说都是跟本心地相应，由于网络就像那个网一样，那是说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啊，这种不可思议在交杂在一起，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我没有了以后，这个还舍的就变成你的这个觉性，而这个觉性是遍满十方的，所以这一念是遍满十方的，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遍满十方，任何一个小小的围城都可以遍满十方，我这十方变迁呢都是你的心，所以呢它不因为呢黄色的障碍了白色的，白色的障碍青色的，青色的障碍红色的，它没有障碍，比如说如果有障碍的话，那黄色的同时又看到黄色的，又同时看到白色的，又同时看到青色的，因为颜色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色，所以这个色都转心的时候，即使在他方世界啊，它这个色都变成无尽的庄严，都是你的心。 所以声音也是一样，一音声能变无量音声，一个音声呢，这无量音声一说法，无量世界都在说法。就是说我在这个说法的时候，无量的世界都是同一个音在说法，这个音声是遍布十方的，就像阿弥陀佛在虚空中啊、说无量妙法，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啊狮子吼，就是说十方世界为色，说法什么为音，就是说阿弥陀佛一瞬间，你看常与大众中说法狮子吼，常与大众中就是尊声，嗯，常与虚空中啊说法狮子吼，虚空为色，那么说阿弥陀佛一瞬间能遍布十方，这一切色里面有喜，也是常于虚空中。那我问你，那阿弥陀佛一瞬间怎么到所有虚空呢？那说我问你，阿弥陀佛这一个地方一个西方阿弥陀佛，那边到处都有阿弥陀佛，到底哪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呢？所以阿弥陀佛遍布十方，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色，在你看到这个眼色的时候，我们是妄想分别。但是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在这个一个色里面可以遍布十方，叫虚空，虚空种种变色，就是青色、黄色、白色、褐色，所有的颜色都是，每个颜色都是遍满十方的，并且那个颜色跟心地都相应，就像雪净功一样，就像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庄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念变十方，十方与一念。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颜色是中间因为有个妄想在那个地方，就变成说啊、哦、一个拜殿呐、啊，一个什么东西，就那个为什么一个拜殿，就是有妄想在那个地方。如果心没有妄想，无用不升起了，就是你这个觉性跟当下那个环境的相应的时候，就变为十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彼愿跟你心相应的一刹那，十方世界都有你，都有你啊，都有你，并且啊不动本地。不等本地，那也同时我告诉你们，在你现在有妄想的情况下，那你没有妄想的那个体在哪里？那妄想你那个觉在哪里？也不能离开这个。所以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说法的时候，虚空在阿弥陀佛的一个颜色，如果阿弥陀佛来看这个颜色，那就是遍布十方，他站在这个地方就站在十方，因为虚空遍十方嘛。所以所有的虚空就是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空中说法，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呢？阿弥陀佛就是一个觉性，一人就是觉性，就是法身。法身在哪里？法身在报身里面，报身在化身里面。所以呢，阿弥陀佛到底在哪个地方说法啊？一切法，一切法在哪呢？在法报化演变，那个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境界。阿弥陀佛他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一切处是阿弥陀佛，一切处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对烦恼来讲，就讲他的体叫法身；对分别来讲，他有报身，遍满十方；对化身来讲，对化身来讲，他说就说这个变化。啊，不可得的变化，就是说它是虚妄啊，没有实体的这个体。那么说它是变化啊，看似有时是无，看似有时是无。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呢，我们有尊身才有法报化，没有尊身就没有法报化。所以烦恼来讲就有清净啊，对于执分别来讲就有平等。对执着来讲就有五句，是吧？清净平等五句。所以清净就是法身，平等就是报身，无助就是化身。如果尊身没有了，法身就没有了；如果分别没有了，报身也就没有了；如果化身，或者就是说执着没有了，无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法报化这个三个体是在尊身境界中显现出来的，没有尊身就没有法报化。所以法报化跟尊身是一不是二。那说这个世界独成的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就说这个世界就像我们讲无生，昨天晚上讲那个无生法忍一样，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生法忍， 啊，这些无神法人根本没有我理他，一力为臣都是无神法人。所以在此世界叫拔地起修。什么叫拔地起修？认识到这个世界点点滴滴小小的微尘细胞，乃至于呢不管是什么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拔地以上无生法人的境界，都是无生法人，就是佛的境界。在印尼讲叫拔地，其实没有个拔地可得，因为由我把它起个名字叫拔地，就是用教法来说。于是观照者不要视为是拔地，就是无生法人。如果安居在无生法人体上面，就没有人我是非，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一切皆是无生法人，没有三恶大体，没有虚空，没有清凡是非，没有老云老沙，没有好坏善恶，没有成住坏空，没有生住移民，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无生法人的境界。这些骂我无生法人，你讲我好话无生法人，吃饭无生法人，睡觉无生法人，到任何地方都是无生法人的境界。持住就这样住着，还有我也是无生法人，我讲话的声音都是无生法人，住而不动就这样了，就叫做无念无，就不要念无所住，没有我了怎么做呢？都是无生法人体啊，无念了啊，无相来相，无生法人来相的清凡慈悲为相，这是无生法人的这个体，这个觉性叫无生法人，就是一念无生法人，都是无生法人的一个觉性，都是一个觉性，没有实体，有相就有分别，有相就有念头，有相就有所住。那说都是无生法人，无相无念无住，那么这个世界都是无生法人。所以信阿弥陀佛者即得无生法人，信阿弥陀佛啊，即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有无生法人。阿弥陀佛为大乘，你信此阿弥陀佛，证得无住，得空无相无愿，就是无生法人。所以呢，从这里面可以看，我们眼睛看到的，在西方极乐世界眼睛看到的，从自地以上，地就是为什么叫自地以上？地则就是前面的上生医院，清净国土为地，清净为地。知道吗？他说因为有这个地，有这个地清净，智慧辩才就自出，智慧辩才就会出来啊。他说他就能够辨别啊，就辨别世界。那么由清净就能够照见十方，清净地清净了就由明镜出来了啊，进去了十方世界还是在里面。然后呢自地以上的庄严，就是持清净地，就是我们一念心可以看到十方世界，这个叫做清净地。然后呢在你密看之前本身住的清净地里面是什么？叫无尽的庄严。什么叫无尽庄严？就是讲其实就这个叫做大圆净智。他说周围的这个庄严自庄严提倡是什么呢？是自地，就是清净地以上。清净地以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个空中如果啊，七八尺啊，八滚得水啊。他说这些定义都是由色声香味触法认成的。你说一个词，它有色相，它有声音，它有香味，它是获成的色声香味触法清净之本体，出现的种种庄严境界。阿弥陀佛就把我们现前的这个对象可以转掉，你现在看到色，看到色，那我说就有虚空，就有宫殿啊。你看到宫殿，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宫殿；你看到楼观，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楼观；你看到宝池，极乐世界就有宝池；你看到华树，极乐世界就有华树；你看到颜色庄严，极乐世界就有庄严。但是呢，绝对超过我们此世界，因为此世界是妄心所立，极乐世界是真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在此世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问题：为什么老是把三果世界的灯芯往极乐世界里安呢？你看，都是三果世界，你看。殿大雄宝殿，楼就是我们的楼房，池就是我们底下的流池，这个池塘，流树流水，花就是种种，就是现出花，树我们外面的树，啊，岩就庄严，我们现在大体很好看，是哎，我们现在里面搞很多这些庄严品，那么说你发现都是拿池世界，听见没？就是鼻世界，叫性相相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妄想消失掉以后， 没有妄想不生的时候，此世界的色身相位错法与阿弥陀佛愿力性德是相合的。相合就是用性、用自信、用觉性相应这个世界，全部转掉，不可思议的境界。你现在看到这个色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觉性里面。因为打个比例来讲吧，现在我们在大殿里面，我们全部的心就是大殿。我问你，现在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个大殿。黄色的，这黄的觉性，黄呢、啊？这个黄色的。我问你，黄，他认为自己全部是黄，没有说黄说我是绿色的吧？是不是？黄，他的心全是黄，无处不在黄。所以呢，觉性越大，这个黄色的这个体呀、啊，越大，这个黄看是这么小，是我对立来讲的，黄的本身一点都不小。黄的本身呢，就像过去一个人呢、啊，你一个人打坐在房间里，鼻子很难过，后来发现呢，那个苍蝇在你飞过来飞过去的。他说：“虚空，你只有这么大，可是我在里面感觉到太小了。”哎，他发现了这个苍蝇怎么上面有翻跟头？哦，他这苍蝇也是个心，我们也是个心，都是一念。为什么苍蝇能够在里面飞呢？而我呢，这个在里面。觉得空间太小了，觉得空间太小了，就是空间是什么？是一种相对的。到了一论的时候，那空间是很大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大殿，在这个地方，诸佛觉得这个大殿呢是净虚空变化，他可以把这个大殿呢变成很大很大的大雄宝殿。他这个大殿呢，那大了，就像我们现在坐的那个华严寺一样，你到里面去以后啊，很大很大。知道，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大是用分别心看得很小，就是这么大。但是如果有一点你心大了以后了，这很大。比例来讲吧，你第一次到大雄宝殿，你会什么感觉？哇，空荡荡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这个大殿好大啊，你感觉吗？很大。但是你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发现了，哎，它不大了，慢慢变小了，是不是？为什么？你心荡满了，分别心太多了，所以它就大殿越来越变越小。有一点跑到灯林寺去看一看，分别心两人一对立，它越来越小了。你在灯林寺大佛那个底下能站一万人，那觉得更小了，因为又对立了，有分别心了嘛，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小。所以呢这个小更大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当人达到无分别的时候，那个小就是大。黄色的这个布是黄色的，你问问布自己，他如果是环性的觉性，没有任何妄想，你把这块布拿到哪个地方去，拿到浑身里面去，他还认为自己是黄色的。好，你放在大殿里面，他还是黄色的。拿到东边去，他还是黄色的。拿到西边去，他还是黄色的。他不变，为什么？他没有妄想，没有任何的往里面安，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黄的体，因为他黄的觉性啊，他不变啊。所以呢，它到任何地方都是黄色的，所以青色的到任何地方都是青色的，绿色的到任何地方都是绿色的，所以它绿色的体啊是不动的，是吧？所以到任何地方，它这个黄色不会变，不因为当然过去那个佛陀在那个什么地方啊，《楞严经》里面讲了，这个有一天佛陀问他说啊，他这个人死了到底有没有啊？后来佛陀知道说人直接没有的话，他肯定不信了。他说你无色的时候，妈妈带你戏水到横口边戏水，看到这个水是青色的，他是，他那个时候你的身体非常幼稚，是吧？第二，你到30岁的时候带兵打仗，经过黄河，经过这个恒河的时候，这个恒河水是不是也是青色的？他是。他那里的身体有没有变化？他有，因为我身体随着年龄长大变成强壮。他说你现在已经是60和62岁，他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到恒河边去看看你过去的战绩，作为一个回忆，可能转一转。但是你看到恒河水的时候呢，是青色的吗？他也是青色的。但你的身体又怎么样呢？他说我身体已经变老，已经这个衰了，但是呢水还是绿色的，还是青色的。 他问，他说你的身体在变化，但你看见一个不变化的东西吗？哦，他我的文性没有变化，我的文性没有变化。他既然身体有变化，时代或者是不同，但是你发现文性呢，它是个青蛇的，它还是青蛇的，它是不变的，知道？所以呢，文性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么说这个，我讲的这个意思说，这个还舍呢，因为到大殿里去，这个还舍不会说这个大殿是，这个颜色，啊，它就变成这个颜色吧。然后这个布拿到那边去，拿到外面去，它不会说这个我是变成虚空了。它拿到这个大殿里，它不会说啊我是大殿了。它的，因为它没有我啊，没有我知啊。所以呢，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它是本体是不动的。这个本体到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体呀、啊，不动，它也没离开它，它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体，知道？那说拿来拿去是我们在哪？我们在把它拿来拿去。我们现在在打比喻的时候把它拿来拿去，但它本身没有动，它到哪个地方，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它不因为环境而变化。所以呢，这个黄色的、青色的、绿色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啊，这是比较很顺利了。也就是说，你达到，你已经有一天你的这个弯心去了以后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眼睛里无量的功德，耳朵里面的无量功德，鼻子里面的无量功德，都会显现出来。由于网孔一样，遍满十方世界，色无量的色啊，非常华丽的颜色。就准准颜色都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晰，红色的、黄色的、青色的、白色的，都变成你心中的功德啊，随机演变啊，你想变成什么颜色就变成什么颜色啊，都有你心变啊，都是你自心中本来具足的。所以呢，色、声、香也是一样的啊，香都是一样，味、触、法啊，包括法也是一样啊，法无穷的变化啊，这个身体就是春夏秋冬。啊，转为他的心地。他说：“问这个黄色的自己会说自己是黄色吗？他不会说自己是黄色的。我们说是黄色的，那就变得就是黑色的，那是我们的分别心。比如说，你问你香味跟臭味，香味说自己是香味吗？臭味说自己是臭味吗？香味跟臭味不会说我是香味，我是臭味，因为他没有这种分别。我们有这种分别，所以香臭味对他自己本身来讲都是无尽的庄严。”都是无尽的庄严，所以臭味对他来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都不是臭了；香味到极乐世界也不是人间的香，都是什么味道呢？自心的味道，跟你非常的融洽，非常相合。什么叫相合呢？大家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世界跟你非常相应呢？是吧？什么事情跟你产生叛逆啊？啊，叛逆的时候就想离开你。或者你想离开他，什么时候互相会相喜？就是说在你自信相合的时候，就是非常融合于你心的时候是相应之时，叛逆的时候他就违背的时候。所以呢，你的自信跟这个世界相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非常，就是说声音跟你自信相应的时候非常悦耳，是吧？香味跟你自信相应的时候非常悦鼻，这个眼睛色相跟你自信非常相应的时候非常好看，是不是？如果不好看会什么样？就说要不像这次世界就不一样了，次世界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相应的东西啊。比例来讲啊，山很美啊，你还有家，有这个分别心在那个地方，弯心在那个地方，但是相应跟你自信比较亲近相应的时候，你还是喜欢看。你不可能看刀枪火在烧，然后跳到河里面去，你不会想这些东西吧？就是臭味，你不可能闻得到，为什么？那是违背自信的。也就说分别的这个善和恶也不会跟你相应。所以到极乐世界有没有不好的东西呢？跟自信相应的东西是相喜，是相喜。所以到极乐世界相喜的东西都是跟你非常好的东西，跟你不相喜的东西它是远远远离。在此世界善恶好坏相处这些东西不可能再相应了，因为极乐世界运心跟这个法界是合一的。所以这要是合一的，意思一定是微妙的。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它只有微妙的东西跟你相应，不可能有这些垃圾跟你相应，知道吗？所以此世界的看到香啊、臭啊，也是好看不好看呢、啊，都是你的妄想。 到极乐世界啊都不可思议。你看超于天人呢，啊，谁能到极乐世界，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切万物都有无量的杂宝。啊，很多宝，但是你就是说，就如说需要有金银琉璃玻璃车主车主玛瑙，是喝的一宝，喝的二宝，喝的三宝，尊重金石块，啊，非常的庄严，并且还有微风吹动，这个发出种种香味，啊，这是凡都是眼耳鼻舌身有关系的，不是色就是声音，不是声音就是香味，不是香就是味，啊，要不就是触，要不就是法，啊，法得意解脱，眼耳鼻舌悦耳。啊，眼耳鼻舌意在那个地方都是种种相应，并且呢，在那个地方啊，就是闻到以后戒心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到那个地方自然念佛。为什么呢？觉性发起，到那个地方的众生，所有的众生，第一个是跟自己本性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的觉性，一遇到阿弥陀佛跟他的觉性相应，首先就是念佛，然后的种种庄严出来叫念法啊，然后呢？就是解脱就念身，就戒心念法，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自然念佛念法念身啊，而不而者不起真觉。从自信来讲，从阿弥陀佛来讲，阿弥陀佛以大誓愿给我们做证明，怕我们怀疑，以这种方法来给我们做证明。你看这里面讲庄严，这里面三十一愿是讲啊清净，第二愿讲庄严，第三愿就关于到啊，示范众生了。你看，舍我得佛，示范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内，梦我光明，触及身者，身现如缘，超过天人，而不而者不起真觉。你看，他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所有诸佛世界的众生，众生之内啊，之内就是，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梦。那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在你上，身心如缘，触其身者，触其身，其实身就是大悲心，善心就是大明章，触其心者，身心如缘，超过天人而不而者不行。就是说，你像那个动物啊，我们有那些，就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啊，一个鸡，我们给它打皈依，给它念阿弥陀佛，它就死了，就往生了。往生到哪个地方？我找个可能往生到天上去了。他说他们讲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会身心柔软，会身心柔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只要你是用持，因为佛陀的光明呢，刚才讲过，就是持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文，阿弥陀佛名号的无生法忍。如果你在安居在无生法忍，就了知一切尊生呢在处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每个尊生都在处阿弥陀佛光明。那么说光明它有两种，一种呢弯心，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是不是光明，它已经转弯了，知道吗？什么叫转弯呢？你现在执着于相，你是没有触到光明，光明在你面前，但是呢没有触跟你那个一念相应的那一刹那，没有相应上。如果你一念相应，身心就会柔软。那么说有一些动物，我们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可以达到身心，你看念阿弥陀佛，很多人到临命终时给他念佛，他可以达到身心柔软啊。那么说即使他弯心未断，但是呢你用善心感动他，他也会达到身心柔软。他几分之百分之八十的九十的那就百分之百的人，但是这样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我们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达到一种抽心柔软，就是阿弥陀佛名号。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名号可以达到柔缘？不但是念阿弥陀佛名号了，也有别的菩萨也能做得到。你比例来讲，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者皈依三宝，所有的可以都达到一种柔缘。就是说柔缘，它只是说你就是生根善根生，就是说因为他方世界，他方世界他没讲，就等于他没有皈依，知道吗？那为什么让他善根能够从这个善法里面生出来？他既然没有皈依，你给他念阿弥陀佛、念地藏经、念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所有的经典都是开启了这个众生的实相，这个世界的实相。如果你了解了无生法忍，已经见到诸佛，我告诉你啊，这个实相就已经现前了。 这样一位先前了。那么说在思想会，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官员，那你已经得解脱了，你肯定皈依三宝了。那么说一般的人在讲呢，还不信三宝，像尊师之类所有的动物，只要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地藏经华严经法华经，都是开启阿弥陀佛的实相，包括讲法身报身化身，都是为了开启阿弥陀佛，都是为了开启阿弥陀佛。讲法身是对治于烦恼，讲报身是对于分别，讲化身是对于众生的执着。如果你执着没有了，你就是化身；如果你分别心没有了，你就是报身；如果你是这个烦恼没有了，就是法身。啊，法身是体呀、啊，法身体呀、啊，体就是我知叫无明。如果你无明，就失出法身，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无明对于法身来讲，是吧？他说分别，里面生执着分别，对报身来讲，生执着是对化身来讲。你有无明，那法身就应该；你有分别啊，你的报身就退失，光明就会退失，清净就会退失。如果你有执着，那你的功运，你准准自在解脱，这个化身呢，就是自在的意思。啊，不执着，也就是没有一个我的体，执着了，故知成形。你有一执着，这个三界就出来了；一分别，诸法就出来了。如果你不分别、不执着，你的报身那个就出来。所谓报身、法身、法报、化身出来的是什么呢？就能现前的受用，就能受用。他说这些受用真实吗？这些受用还是方便。那么说借用这个清净体，借用这个功德体，借用这个自在体，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至于在无量寿经不是这个慈悲清净平等觉，看破放下，还一句话怎么讲啊？看破就是看破放下随缘念佛，是吧？就是看破放下随缘啊，这么三个体随缘。那我说能看破吗？能放下吗？不分别吗？能看破我吗？能放下分别吗？什么能对一切事情随缘不执着吗？看破放下随缘，这个就是念佛体，这个就是念佛。那么说这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如来本来就清净，如果你更清净，所以呢法报化这三身是一种方便，是令我们有一个清净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平等心的方向，有一个放下的方向。在极乐世界连清净的名字都闻不到，因为清净就是本体，连名字都闻不到，什么法身报身化这个名字都没有的。极乐世界哪有这种话？这此世界为了众生的烦恼才说个法身，为了众生的分别说了一个报身，为了众生的执着就说了一个化身。其实极乐世界哪有法报化身？法报化身，这个法报化身是以尊胜心而建立的，以尊胜心而建立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东西，只有他方世界才会示现这么个体。所以呢，如果您了解了阿弥陀佛实在是依法不立，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过，在《金刚经》里讲，实在释迦牟尼佛实在没有讲法，没有讲法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他说依法都没有说，法比喻者，法当应舍，何况非法？依法不立，全是阿弥陀佛。你心中一个法都不立，那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毗卢顶上法，又叫做教外别传。又叫特别法门，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里面，金刚经就告诉我们法烫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呢在这里面讲出了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特别教法，就是说阿弥陀佛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里面。释迦牟尼在无量寿经里讲得很清楚啊，他我在次世界一做都已经做了，他说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想我无特无烧，念尊生是无上。他我死了以后，这些人呢、又还佛。他我现在剩出，我现在剩一个最好的宝贝给这个尊生。他这个灯像，他我死了以后，这个灯像可以救一切尊生。这个叫做特别之法， 净土法门是一个特别之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外，在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外，降伏前一代教外说了一个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外法，它就是一个毗卢顶上法，超越了法报化身，超越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地，一切法门解不可离，唯有阿弥陀佛这个法一定要离。所有就是真正明了者一定会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在那个禅定的讲，佛来佛掌，魔来魔掌，就是佛来的佛掌，他就是其实想超越但是没超越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说。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立了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信阿弥陀佛啊，这个云接轮回，这个法一切法的意思。那感舍法者信阿弥陀佛，是以那个金刚法师一三讲呢啊，万法随他人去悟吧，我们就信阿弥陀佛。现在想一想也确实是对，一切法无非是对自己烦恼，法烫应死何况非法，佛陀都讲过这样的话，一切法应当死何况非法，是吧？我们就信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只要去信阿弥陀佛，彻底地跟着阿弥陀佛走，什么都可以放下，什么都可以放下了，知道吗？所以呢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触观就是说弘扬阿弥陀佛者啊，你想一想，在此世间念阿弥陀佛，但是呢念尊身持五戒修十善啊，念尊身啊来信佛，或者说用慈悲护照，他们遇到这种光明都会得到一种柔软。他念阿弥陀佛啊，就比例来讲啊，念释迦牟尼佛念观音菩萨也可以达到一种柔软，或者念地藏经也是达到一种柔软。比例来讲，有一个人在那上打钟啊，打钟，那么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听到了，听到了以后一达到一种哎呀那个钟听了很舒服，是吧？也会达到一种柔软的状态。那么说为什么不自己亲自打钟呢，是吧？那么说你看到了打钟，那就是真实的见到了阿弥陀佛，但是你听到了在很远的地方闻到的这个絮和这了一面。那么说念阿弥陀佛就好比人家拿棍子啊在敲你的心，敲你的心，直接打到本地。所以呢你既然不信阿弥陀佛，我已经在你心里面敲了，就是按我过去的讲呢，是说阿弥陀佛在外面逗不了你啊，他跑到你心里来逗你啊，你这跑不掉了吧。所以呢就像那个韦底心一样，那么说被人家关起来了，被人家关起来了，那么说这个他那个韦底心的丈夫在那七层牢房里面，但是呢有佛陀也是从昆尊目犍连舍利弗目犍连过去的，然后从那个讲法在那里给他听，每天和他，然后他这个受八关斋戒，然后这里打坐，靠自己的内在的力量攻破了七层牢狱和去解脱。但是呢韦底西就不一样了，韦底西是佛陀带二弟子从这个外面那个房子里面到里面去度他，使佛陀的神力智慧力大悲力，并且是他的法性的力量进入到阿弥陀心里面去，进到众生心里面去告诉韦底西在讲法，听完以后升起对阿弥陀的信心。所以佛陀到我们心里面来度我们，直接到我们心里面来度我们，不需要我们去透过这个七层牢狱。你像韦底西的丈夫就是通过了他自己的一轮我们法的力量，然后自己的一轮力量达到一轮喜悦，外面牢狱处才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就临念阿弥陀佛，既然你外在还是一个凡夫，但是呢阿弥陀会在你心里面逗你。至于我们尊生，只要是尊生闻到阿弥陀佛敬阿弥陀佛，既然心没有开启，那有没有法愿，但是阿弥陀会在里面起作用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呢阿弥陀佛的功德触及深者外面有很多这样的公案了，比如说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尊生都会得到利益，在外面马路边或者家里贴阿弥陀佛，家里供一个阿弥陀佛， 就触及光，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个光啊，阿弥陀佛佛像它也是一种光明，是一种这个叫做正光啊。那么说一些呢，很多的光呢是一种啊，是一种呢咒缘，比如做善事啊，或者说啊做一个别的东西啊，或者说十五界修十善呢，它是一种咒缘。阿弥陀佛名号是直接啊，阿弥陀佛这个佛像啊，它直接在我们心中印出的是阿弥陀佛。你看大殿，你不知道是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看到虚空，你也不知道是阿弥陀佛啊。但是阿弥陀佛直接到你心中，这个名字匿名无量寿，就像常佛，即使你不见我的话，他说把个常佛两个字挂在你家里面，你一见到也好像见到我一样，因为这个名字叫真慈，这种真慈啊。那么这种真慈在众生心中的力量是非常大。如果把我的鼻子割下来放在你家里面，会什么呀？把我的一个手砍下来放在你家里面，会什么呀？你觉得这个手到后面就讨厌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世界某一种善法，如果连成这个善法人都悟到阿弥陀佛，就是一样。所以呢，叫做正有咒有正，知道吗？正就是念阿弥陀佛，咒就是修一切善法。如果在一切善法里面能感受正，正受不就一，正受不二的话，那是此人的话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啊！就是在此世界就做大菩萨。而你如果不能够达到正受不二，就圣义地跟睡地不能达到不二的话，你可以专念阿弥陀佛，因为十七愿就是念阿弥陀佛。一个咒跟愿能够合一体，一切万物能够归命的一切善法同归的话，阿弥陀佛的话，那就是在功德里安住。他说一大悲心受菩萨戒要利益众生，那就变成三个了。为什么呢？一你有名号，第二你有功德，第三个你有大悲心，那就是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这一心所显。又能跟阿弥陀佛相应，并且呢也不会离开自在，也不可离开了这个大悲心。但是有人呢三愿一心，就像一心三观一样，三愿一心所住。所以在弘法里跟人家讲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知道都是阿弥陀佛在作用。或者你不能弘扬阿弥陀佛，也不能跟人家讲阿弥陀佛，但是能够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在大海边念，大声念阿弥陀佛，这也叫弘扬阿弥陀佛。你走在马路面当念阿弥陀佛，或者照这个佛像，让所有的众生能够知道阿弥陀佛，或者说你搞个念佛机放在外面让人家唱，让人家念阿弥陀佛，这就是起初有一种大悲心啊，可以让众生知道。或者你掉一块石头，搞一块石头在上面写南无阿弥陀佛，在墙壁上面搞一块这个非常庄严的这个纸张，然后写上南无阿弥陀佛，这都是起初有一种大悲心，就这就是二十愿了。所以在这个世界知道，你像说我们在路边，我将来会可以写南无阿弥陀佛。既然我们口上说不一定，用种种方法手段都可以告诉别人家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运在每个众生心中啊，不信阿弥陀佛让他身心柔软，看到这个阿弥陀佛都身心柔软。现在不等得没有关系，将来一定会等的。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些善法功不唐装，就是说不管人家批评不批评，诽谤不诽谤，你不要管他，因为众生的业力早晚会出现出来，出来也没有关系。金刚准智在八十卷中，他要诽谤就让他诽谤，没有关系的啊。你提早告诉他比不告诉他好得多。比例来讲嘛，你跟人家聊天跟人家结缘讲世俗的事情，有一天他会对你反感。为什么？你跟他结缘讲世俗话，有一天他悟了以后啊，觉得你要很不修行，他会说你不讲修行。为什么呢？你跟他聊了很多世俗话，但是你心里面是好心，说啊我是为了善根护持你啊。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有人很善，跟一个人姓善，请了很多，他非常感激他善根生起。有一天他说我的金刚经，后来再观察这个人呢、啊，怎么看都不顺。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人太执着了，太分别了。为什么他遇到金刚经以后才知道实相不应该这样分别去做，你为什么这样的分别呢？真的就觉得这个人不好了。哎，平时没有遇到金刚经呢，觉得这个人非常好，但遇到金刚经又觉得这个不好。为什么呢？他因为早晚他会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我跟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他放了韭菜给我吃，我跟两个人在一块， 那么说那个人那个出家师傅说，哎，不要说了，迷一迷人家生烦恼。因为一迷人家生烦恼，一个小姑娘端盘子来给我们吃嘛，她很客气对我们，那么说，哎，我们就这样吃了，不管她了。为什么呢？你说出家人这个吃一点这个淡点菜，反正她不知道，我们吃下去了，我们给她一个欢喜，何必这个挑三拣四的呢？不告诉她。后来我想一想，不对，我假一点她要皈依三宝了，她会诽谤我们的。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我不吃韭菜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介于人情说我不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是实相，不然有一天他皈依三宝了，他就骂我们了。但是我们的心闻前是一个善心，但是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就看到这个相，他有一天他就会拼命的诽谤，是吧？便就见人就诽谤，那就麻烦了。好不容易直接告诉他韭菜不能吃，一定要改掉，有一天他就知道。圣人在外面贴阿弥陀佛啊，跟他比较执着，人家可能说理啊讲理啊，没有关系的，只有一天他会知道。那么说再不知道了，到临命终时，我告诉你他就知道了。临命终时他快下地狱的时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了，到了天上或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感恩不尽了，是不是？是因为过去的诽谤变成将来的后悔，变成后来的那个忏悔心。所以在此世界你只要跟人家讲阿弥陀佛，那就是正，叫人家持无戒修十善，那叫咒，咒缘跟正缘一定要搞清楚。只要跟阿弥陀佛视为阿弥陀佛，要把这个事情啊要搞清楚。阿弥陀佛。